我想浪子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想简简单单的先做一个背景调查。那么在我们中间呢，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应该手指头够用，不多哈。那其他的大概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对浪子的比喻呢，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那么尤其是我们如果是成年以后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认为呢，我们是那个小儿子。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同的来读这个比喻的故事。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人物。那么其中有一个父亲，那么他有一个大儿子，他有一个小儿子。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呢，他就只有这两个儿子。那么这个小儿子呢，有一天呢，就跟他的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其实跟犹太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呢有点相似。一般来讲呢，孩子如果跟父母要求呢分家产呢，其实呢是不太愉快的一件事情。那么尤其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和合本翻得很委婉，那么原文里面那个意思呢就更冒犯人。原文里面讲的时候呢，是请你把我将来应该要得的那一份家产给我。那么那个将来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将来就是爸爸你过世的时候呢，应该是我的那一份。那么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在这些方面呢，其实非常的相似。对我们来讲呢，孩子跟父母这样说的时候呢，一个方面往好一点的方面想呢，就是好像迫不及待的要等到那个将来的那一天来。那么往坏一点的方面想呢，是我们可能呢有些父母就会觉得说，诶，你是不是在咒我赶快死。那么其实犹太人呢，在当时他们儿女要求分家产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那么所以这边路加这边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虽然很轻描淡写的说这个小儿子呢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可是呢，其实呢，光是这一句话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小孩子呢，其实是相当不孝顺的一个孩子。那么当时呢，根据犹太人的立法，犹太人的律法呢，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产业。那么这个人，这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表示这个小儿子呢，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家产。那么这个父亲呢，没有对这个小儿子生气，也没有跟他争辩什么。那么这位父亲呢，就把产业呢分给他的儿子们，大儿子分了两份，小儿子分了三分之一。那么小儿子拿到产业之后呢，做了什么？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这个地方耶稣还是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出来说，这个其实就是小儿子要求分家产的目的。小儿子分家产的目的呢，就是不要再受到父亲的管辖，不要再让父亲管他，那么他可以拿到他所有应得的，那么拿到他任何地方去，然后随他的意思去花。所以呢，他不多日，就表示说当时他分那个家产的时候呢，他要求他父亲分家产的时候，就已经存了这样的心，所以就已经打算好，那么把家产呢，这些都变卖了，都处理好了，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了。那么这个地方呢，经文里面讲到说，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这里还隐隐约约的暗示一件事情，是在小儿子的心里面呢，他并没有打算回来。那我想我们中间呢，有许多呢都是漂洋过海离开家人来到美国的。我不晓得呢，在你原来的家里面呢还有没有你的东西，我想多半都是有的。有一些衣物也许呢我们没有办法带走，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带走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在打包的时候就想说，诶，我下次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用得到，那么我下次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穿得上。可是这个小儿子就不是，这个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对他来讲，他没有要再回家的一个打算。 那么小儿子到了远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他把父亲三分之一的家产都变卖了，他身上有许多的现金，他到了远方去，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他脱离父亲以后呢，不用再因着父亲的规定，跟随着父亲的规矩，所以呢，照着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做。所以呢，他把这些资财通通浪费掉，他把父亲三分之一的家产通通花费光了。那么他在那里把一切所有的都耗尽了。那么又遇到那个地方呢，大遭饥荒，于是呢就穷苦起来。那么穷苦起来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就雇佣了他，雇佣他以后呢，让他做什么事情？跟他说你打，他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那么猪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这个猪是犹太人不会吃，也不会拿来献祭的，所以一般犹太人呢不会养猪，他们会养牛，会养羊，因为养了以后可以食用，也可以拿来献祭。但是对他们来讲呢，猪并不像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么有经济价值。对他们来讲，这个猪呢养大了我们不能吃，因为在律法上面规定这个分蹄的是不洁净的，那么猪是不洁净的动物，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食物里，猪也是不能拿来被献祭的，所以呢猪对他们来讲呢没有任何的用处。一般来说犹太人的家里不会养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所去的一个地方也许还在犹太人境内，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所投靠的这一个人呢应该是外邦人。那么对犹太人而言呢，当他们在缺乏的时候呢，根据律法的规定呢，是应该跟犹太人来寻求帮助。那么犹太人如果说有这个能力呢，也应该去帮助他们的犹太的弟兄。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儿子离开了父亲，很可能呢是到一个非犹太人的地区，他找不到任何的犹太人可以跟他来寻求帮忙，所以他投靠当地的那一个人呢是个外邦人。那么也不在乎他犹太人认为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么他有需要有人来看这些猪，他就把他打发去放这些猪。那么他去放这些猪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他投靠的这个人呢，不单单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对他呢没有特别好的人。至少从经文里面呢，我们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呢，是猪有豆荚吃，那么这个小儿子呢落到一个光景，他恨不得拿那些豆荚来吃，可是呢他连那些豆荚都没有得吃。那么这里面的豆荚呢，其实呢是当时人跟猪都可以拿来是人可以拿来做食物的一个植物，也是可以拿来做牲畜的饲料的一个植物。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看到豆荚他想拿来吃，但是他也没有人给他。那么他在一个不能再糟糕的情况，他千金散尽之后呢，路加福音的15章17节说他醒悟过来。那么17节到19节呢，这个小儿子呢心里面开始思想，然后开始运作。那么他开始说，我的父亲呢，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不起，要回来一点。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所以当他遇到了没有办法的情况呢，他还是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家里面非常多的雇工，这些雇工们都不愁吃穿，可是他在这里呢，他所投靠的这一个人呢，对待他还不如对待猪。那么父亲呢对待他的工人不错，父亲的工人也不会饿死，但是他投靠的这个人呢对他所雇用的人就没有这么的好。 那么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那么他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呢，他要求的其实并不多。他想呢，我在这个地方被人家雇用，人家给我这样的待遇，那么我父亲的雇工所受到的待遇比这样子还好。如果呢，我能够回家，至少呢，做我父亲的雇工也比在这里挨饿来得强得多。那么，所以呢，如果做父亲的雇工比做这个外邦人的雇工要来得好。那么这个地方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那么我们常常呢，会觉得很疑惑，浪子的这个醒悟是不是他悔改了呢？我们来想一下他的思路。其实呢，浪子的思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他说，我父亲那里有许多的雇工，他还可以继续再用更多的雇工，他的雇工们都不愁吃穿。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雇用我的人没有对他的雇工那么好，所以呢，我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做一个雇工，也比待在这里要来得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小儿子呢，其实相当的有经济头脑，那么相当的逻辑清晰。可是我们发现他少了一件事，他如果呢，我们中间有做父母的孩子们呢，这样子来跟我们说，你对你的雇工比我现在老板对我好，所以我才过来让你雇用我，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个里面少了一点东西，我们觉得说这里面少了孩子应该对我们的爱与渴慕。那么这里呢，小儿子呢，从经济取向，从利益取向，他头脑非常清楚，他的算盘其实打得非常的精。那么他晓得父亲是仁慈的，父亲在财务上面相当的丰富，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原因决定要回家，不是因为对父亲的想念或者是对父亲的爱。那么小儿子到这个时候呢，发现了家里的好，所以呢，他决定应该要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跟这个小儿子有一点像。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常常跟神寻求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开始打我们的算盘，那么跟神说，神，你爱我们，所以呢，你希望我们一切都好，所以你愿意给我们最好的，那么这个呢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所以你给我这个。那么这样子的祷告呢，其实在神学上面没有错误，神的确是良善的，神乐意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但是这个祷告里面就缺了一点东西。就像小儿子在这里从来不去想父亲对他的爱，从来不去想父亲对他的亲情，他只想到把父亲当成一个雇主看。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也有像这个小儿子的时候，跟神寻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去计算对神的好处，对我们的好处，然后跟神这样子求，忽略掉我们需要来依靠仰望那个爱我们的天父。所以这个小儿子在这个地方呢，他的醒悟不是悔改，他的醒悟是很清楚的一个算计，他的醒悟是一个利益取向的醒悟。那么我们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跟神寻求的过程中间，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需要超过这样的一个算计。我们知道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不因为好像知道这样的事情，就拿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威胁神，或者是来利诱神。我们应该要来寻求在神里面完完全全的倚靠他，我们需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那么这个呢，是小儿子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从第15章的20节开始，20节里面讲到说，这个小儿子就起来照着他想的往他父亲那里去。 那么第二十节的后半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我们这里看到小儿子跟他父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小儿子拿了家产以后，离父亲离得远远的，他可以算有多远就走多远。那么当他遇到了困难，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不是回家寻求父亲的帮助，他在当地试着找人去投靠他，试着在当地继续的生存。那么相对于这个小儿子到最后一刻到了走投无路了，他才去想到父亲。这个父亲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背景里面呢，是远远的就看见儿子回来。那么这里没有讲到说父亲每一天都在那里眺望远方，看小儿子是不是要回来，但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父亲无时无刻的没有在思念这个小孩，常常的希望他能够回头回到家里面来。所以呢，当相距还远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可以看到他。那么这个父亲呢，不等孩子走到他的面前，那么父亲跑过去，他用跑的来到他的儿子面前，抱着他与他亲嘴。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父亲呢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当他们走近了以后呢，这个父亲呢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那么一方面呢，可能这个小儿子呢经历了这个旅途上的跋涉，也经历了这些穷苦的日子，身上穿的呢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穿上袍子跟戴上戒指呢，其实是表示一个尊贵的身份。那么这个小儿子呢见到父亲的时候呢，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跟前面让这个小儿子心里所想的比呢，这个小儿子呢完完全全照着他心里想好的剧本走，那么照本宣科，他原来怎么想他就怎么讲。那么他这里讲到说他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但是父亲却用实际的行动表示愿意接纳他做他自己的儿子。那么这里呢，父亲又让仆人去宰了肥牛肚来让他们吃喝快乐。那么当时呢，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呢，他们都会有一些准备要来招待贵客的一些牲畜。那么这个肥牛肚呢，不是一般的牛肚，是长得特别好的一些牛肚，那么是招待上宾所用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父亲说把肥牛肚宰了，让我们来吃喝快乐。可见的这个父亲呢，是把儿子回家当成一件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想我们如果呢是成年以后信主的呢，常常呢我们听到的信息都是在强调这个部分。这个父亲呢不会因为浪子当年的叛逆、当年的悖逆而生气，当浪子愿意回头的时候呢，父亲就完完全全的来接纳他作为儿子。那么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呢，父神也愿意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见到的应用。但是这个比喻还没有结束，这个比喻呢接下来呢讲到那个还没有出场的大儿子。那么这个地方呢，从25节开始，第25节说到，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儿子给我们的印象跟小儿子截然相反。小儿子分了家产以后呢，拿着他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都是我的，那么完完全全归我所用，所以呢，我要到远远的地方去，照我的意思来花用。 可是大儿子呢，拿到了三分之二的家产，他仍然的留在家里，而且呢，他辛勤的工作，他到田里面去了。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呢，他正在田里。那么当他在田里面工作之后呢，他回到家，他离家不远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哎，今天有一些事情不太一样。他远远的听到呢，家里面传来那个作乐欢乐的声音。那么他呢，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说，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么仆人呢，就跟他说，你弟兄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前面经文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这个仆人呢，完完全全抓到了他主人的心思，知道主人是因为儿子回来，小儿子离家已久，终于回到家里面，他欢喜的来庆祝。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跟仆人做一个对比，我们看见大儿子的反应呢，如果这是我们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我们意料之外。那么那个大儿子呢，却生气不肯进去。那么大儿子的反应呢，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意外，但是呢，也许呢，并不是完全的不能理解。这个大儿子呢，他是乖孩子，那么相对于他弟弟呢，他比他弟弟孝顺很多，那么听从父亲。可是呢，他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这样做呢，他觉得呢很不公平，所以他生气不肯进去。那么这里呢，父亲就出来劝他。那么看见这个父亲呢，的的确确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个慈父。这个父亲呢，出来迎接小儿子，出来天天的等候盼望小儿子能够回来。那么现在大儿子不愿意进来，这个父亲呢也一样的出来劝他，希望能够带他进去，一同的来欢乐。那么这个大儿子呢，就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把心里面的话告诉父亲。他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那么在这里呢，他跟他的弟弟呢做了一个对比。我呢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忤逆过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可是呢，你那个儿子呢，你这个小儿子呢，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所以呢，这两个儿子中间的这个对比呢，被这个哥哥强调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大儿子讲到说他生气的原因，我这么顺服你，我这么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呢，你从来没有给我过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可是你那个儿子散尽一切的家产，跑到远方去忤逆你的那个儿子，他回来了，你却为他宰了最好的肥牛犊。那么对于大儿子而言呢，他认为呢，整件事情并不公平。在他看来呢，在父亲面前听话的顺服的应该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应该得到比较多的奖赏。那么其实这也蛮符合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们现在好像常常觉得好孩子应该得到父母的关爱，父母的奖赏比坏孩子要来得多。所以其实在这个上面，我们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大儿子的心态。大儿子认为，我这么辛辛苦苦，这么甘心乐意的服侍你，那么从来不违背你所说的话，结果我的待遇还不如那一个对你不好，然后把你遗弃在家里自己远走高飞的那个小儿子。所以对大儿子而言，这是一个公义的问题。爸爸，你不公平，你偏心，你对我不够好。那么所以呢，大儿子生气其实呢是因为对爸爸生气，他对弟弟呢有他的怨气在。但是呢，如果今天弟弟呢一走了之，再也不回来，可能他也不会生这个气。他所气的呢，是爸爸对弟弟比对自己要来得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父亲就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大儿子呢，不明白父亲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儿子呢，其实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是用一个雇工的心态在做儿子，他希望用他的好行为来得取父亲的关心，他希望用他的好行为来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与奖赏。那么这跟雇工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我们希望我们的表现好，得到上司的重视，得到上司的器重，其实是相对的，其实这是相似的。所以呢，这个大儿子之所以会愤怒，之所以会嫉妒他弟弟所得到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用一个雇工的心态在做儿子。那么大儿子认为呢，自己留在父亲呢这么多年呢，乖乖的听话呢，其实吃了很大的亏，因为呢弟弟既不听话又不孝顺，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呢，父亲为他宰了上好的牛犊。可是呢他忽略了一件事情，是当他留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呢，跟父亲在一起是他最大的福气。我们看见呢，这个大儿子呢，他没有办法因为父亲的快乐而快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免不了想要问一个问题，是这个大儿子呢爱不爱他的父亲。其实很难用爱或者是不爱一下子把它分得清楚，因为呢从比较之下呢，我觉得呢大儿子应该比小儿子爱爸爸，因为呢他不会像小儿子一样呢把所有的行李收拾起来就到了远方去，他仍然留在家里，他不希望呢他爸爸年纪大了没有人照顾。那么他自己呢也这样子形容他自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所以他在家里其实对他的爸爸也是相当的好。那么行为上面呢，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呢大儿子呢没有办法珍惜父亲的爱，也没有办法珍惜他跟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即使他跟父亲有办法这么多年的在一起呢，他并没有觉得快乐。对他来讲呢，可能是责任重于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甚至于在父亲呢看到小儿子回来呢感到快乐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办法体会父亲那样快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心里觉得愤愤不平。那么我们刚刚已经对比过了，仆人呢其实在这上面呢反而更懂得体贴这个父亲的心意，明白说这个父亲呢是因着小儿子回来而欢喜快乐。那么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像大儿子一样。那么对我们成年以后认识主的人呢，我们常常呢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自比为小儿子，我们对小儿子的行为跟做事的方式相当的认同，因为我们回想到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反而呢这个大儿子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很难去理解他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多多少少也会落入大儿子的光景。那么这个大儿子呢，其实呢我们如果把他想成是基督徒的话呢，是这样想的，这个大儿子说呢，我呢虽然不完美，但是呢我至少是个好基督徒，我呢每个主日呢都来敬拜神，我呢尽力的来读经祷告，虽然呢并不完美呢，但是呢我是个好基督徒。可是有一些呢，那些坏人，那一些作奸犯科的坏人，只要他们临死以前认识神，不管他们做了多少的坏事，他们将来得的奖赏居然要跟我们一样，这样子很不公平，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很不对。 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我们周围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反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大儿子型的基督徒就会说，如果呢在临死之前悔改就可以跟神和好，就可以进天国的话呢，我干嘛这么麻烦，我为什么在这么多时间里面呢，我需要小心不能犯罪，然后我要按时聚会，要定时的读经祷告，要十一奉献，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跟这些人一样为所欲为，然后在我临终的前一刻认识神悔改信主，不是一样吗？那我这么早信主是不是很亏本？那么其实我是真的有听过有人是这样子讲的，那么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小孩子比较会这么直接的说，那他就说，你看我们同学们他们礼拜五晚上去 party 去喝酒去干嘛干嘛的，我们要来查经班，我们要来查经，我们觉得好亏。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思想上面呢，也会贴近大儿子而不自觉。我们常常会在神的面前呢，算积分，然后比，看谁比较好。那么好像呢，如果行为比较好，如果比较做得合乎神的心意，就当得更多的奖赏一样。然后当我们发现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平衡。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应当思想，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需要神的人，那么神来到世上是招病人，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么我们今天认识神，能够与神交通，能够与神亲近的时间是我们的福气。的确我们受到一些神的律法，或者是神的规条，或者是神的生活规范的一些，其实我很不想讲辖制，虽然我想不出其他的词，就是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规范，但是呢，接受这样的规范呢，是让我们能够更像神，而不是像是旧约的时代，是一个强加在这些犹太人身上的一些规条。那么对我们今天而言呢，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或者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不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得神的喜悦，好像这里的大儿子一样，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了神的悦纳，我们已经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活出这个样子，能够配得上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个恩典。那么所以这个在这里呢，即使我们今天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规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跟大儿子这里应该要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儿子呢，可以作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省思，对，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常常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足够的珍惜，有一个足够的重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呢在读经的时候呢讲到，其实连标题也是浪子的比喻，我们都认为呢这个比喻呢是针对着浪子而说的。那我们常常在应用的时候呢，应用在我们身上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用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都是鼓励人要像浪子一样回到父亲的家里。可是呢，如果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呢相当的有意思。那么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呢有三个比喻，那么其实呢这三个比喻呢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第一个比喻呢是失羊的比喻，失去羊的比喻。那么第三节开始讲到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呢，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是路加福音15章的第一个比喻。那么路加福音15章的第二个比喻呢，讲到失钱，失去的钱。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么我们把浪子的比喻跟这两个比喻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福音15章的三个比喻其实都在强调，一个人失去了一个东西，当他找着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为这个东西欢喜。那么在第三个比喻里面再加上了大儿子的反应，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子不公平，会因为这样子不高兴。那么这个比喻到底是针对着什么而言？这三个比喻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答案在路加福音15章的第一、第二节里面。路加福音15章的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因为要回应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抱怨，抱怨耶稣亲近罪人，抱怨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所以耶稣讲了这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同时在强调，对于失去的那一个东西能够找回来，是一件非常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那么尤其是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里面呢，99只羊跟一只羊，那么很难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牧羊人呢偏爱那一只找回来的羊。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更加的清楚，如果有一个人有10块钱丢了1块钱，那他呢应该不会爱那1块钱比爱那剩下来的9块钱多，只是因为那1块钱是失而复得的，因着这个失而复得，这个人欢喜，这个人快乐。那么在耶稣当时与罪人坐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心态，因着这些罪人和税吏原来是被排拒在外，与神远离的，因着他们能够被找回来，耶稣认为应该要欢喜快乐。那么在浪子的比喻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呢，其实就是指着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像大儿子一样，因为父亲对于找回小儿子觉得欢喜快乐，他们心里面觉得愤愤不平，他们觉得自己比较好，自己在神的面前应该要有比较高的地位，应该得神更多的喜爱，所以他们认为税吏跟罪人他们不配。那么这里其实耶稣是用大儿子的反应来告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理解天父的心意。那么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文士跟法利赛人看到，他们失去的是对神关系的，对与神关系的一个重视。他们不明白，他们能够亲近神，不是代表他们比别人强，是代表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福气。那么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也是一样。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顾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们好像不受任何东西的管辖，他们好像比我们自由。 那么我们呢，好像要常常的去思想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什么怎么做是合神的旨意，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好像跟他们相比之下，我们少了那一份自由。但是在我们里面需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我们的福气是来自于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关系。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寻求他，这是一个不属神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福气。我们需要懂得珍惜我们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们需要懂得因着这样的福气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